嗨，大家好，是 Avita Avita， 我们来继续读这一本《Think Like a Monk》。之前呢，我们结束了第三章的 Fear， 第四章呢，它的标题叫做 Intention。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这边呢，他说 ：“In our heads, we have an image of an ideal life。”在我们的脑中，我们都会去想象我们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那这当然包括了几个面向：our relationships, how we spend our time in work and leisure, what we want to achieve。我们想要的是怎么样的一段关系？我们要如何分配时间在我们的工作和休闲时间，还有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些成就。Even without the noise of external influences, certain goals captivate us, and we design our lives around achieving them because we think they will make us happy. 就算没有外界的声音影响我们，我们还是会有某些想要去达成的目标。然后我们每天在过的那种生活方式，完全都是为了让你去达到你所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好像我们永远都在寄望一个还未理想的生活。But now we will figure out what drives these ambitions, whether they are likely to make us truly happy.And whether happiness is even the right target。好，那这一章就是要告诉你呢，究竟是什么驱动你会有你的那一些野心，你想要到达的那一种理想，那或者是你所寄望的那一些理想，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带给你快乐，或者是你把那样的快乐当成是你的目标，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会让你走向一个更快乐的人生？就好像我常常问很多人说你的目标是什么，80%的人会回答我说要赚很多钱，那我就会再细问下去说，那你想要赚很多钱来干嘛？当中有60-70%的人会回答我说还没想到，不过有了钱之后应该想要干嘛就干嘛。所以我觉得比较大多数的人呢，他是追求着一个社会的单一的价值观，或者是他的父母，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告诉他说有了钱什么都可以。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是一直在追求一个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追求来要干嘛的东西。好，那下面呢，作者开始讲他之前在修道院的经历，那前面有一些叙述的东西，大家可以自己读读看。好，有一天呢，作者就跟一个 senior monk， 你就把他想成是他的学长，跟他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学长呢，在寺庙里面散步，然后呢，就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也是学长们。然后，这个在他身边的这个学长就跟他介绍了其他这些学长他们有达成哪一些的成就。As we walk, a senior monk mentions the achievements of some of the monks we pass. He points out one who can meditate for 8 hours. 所以其中一个学长他可以连续冥想8个小时。A few minutes later, he gestures to another.He fasts for 7 days in a row. 那另外一个学长可以怎么样呢？一次可以断食7天。Further along, he points. Do you see the man sitting under that tree? He can recite every verse from the scripture. 然后他又指了另外一位学长说，他可以背诵每一节的经文。然后最后这项成就呢，就让作者非常印象深刻。Impressed, I say, I wish I could do that. 然后他就说，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项成就。The monk pauses and turns to look at me. He asks, Do you wish you could do that? Or do you wish you could learn to do that? 好，那这个时候呢，在他身边的那位学长，听到他这样说，突然就停下来，然后问他，你是希望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还是你希望你可以学着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作者呢，刚开始听到觉得困惑，What do you mean？ I know by now that some of my favorite lessons come not in the classroom, but in moments like this. 作者说他最爱的几堂课通常都不是出现在真正的课堂上，而是像这种突如其来的时刻，突然跟一位资深然后非常智慧的学长突然间聊到的什么事情，可以带给他更多的启发。好，这位学长就说了，Think about your motivations. 想想你的动机。Do you want to memorize all of the scripture because it's an impressive achievement? Or do you want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studied it? In the first, all you want is the outcome. In the second, you are curious about what you might learn from the process. 这一段我太喜欢了。你想要记一下所有的经文，只是因为那是一项很棒的成就，还是你真正想要去经验学习这些经文？如果是第一项的话呢，你只是想要拥有一项令人 impressed 的成就， All you want is the outcome。 如果是第一种，那你只是希望得到它的结果。但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呢， You are curious about what you might learn from the process。如果是你想要去体验它、经验它的话，你好奇的是，当你在学习这一些经文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从中学到什么？那这个简单说起来，就是过程比你一直想要得到的那个结果还要重要。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又是心灵鸡汤，不就是废话吗？可是我就拿学习英文这一件事情来说，大部分的人呢，他可能短期之内只是因为想要有好成绩，想要通过某项考试，例如说你去参加了考试需要写英文作文，你就把重点放在我要如何可以把英文作文写好，那你就背了很多范文，背了很多例句，背了很多词藻华丽的例句，但是你没有了解为什么一项能力测试它会需要你写作的能力呢？它其实是要训练你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想法，所以造成很多学生他也许可以写出一篇还不错的文章，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去学到那个过程的精髓，是要让你去表达属于你自己的意见。而很多我们的学习者呢，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意见，或者是他有自己的意见，但他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个差别就在于你着重的是 outcome 还是 process 这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我相信100个人他去上同一堂课，他所得到的这个过程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一些不一样的过程，就是在一个学习者经历学习过程之后，他所产出的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写作方式，表达他自己独特的意见。好，回到这本书， This was a new concept for me and it blew my mind. 好，所以当这个作者听了他学长刚刚讲的这一段话之后呢，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然后有一点好像突然被点通了的感觉。 Desiring an outcome had always seemed reasonable to me.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就是结果论嘛，我们就是要看到成果啊，不然你做这件事情干嘛？ So the monk was telling me to question why I wanted to do what was necessary to reach the outcome. 好，所以这个学长告诉他的是呢，你要去质疑你为什么会认为你需要做某些事情去达到那个结果。那个结果真的，如果你达到了，你就会从此幸福快乐吗？所以这个学长要提醒他的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作者接下来就提到了，人会想要去做某件事情呢，通常会有这四种不同的 motivations。 那第一个就是前一章讲的害怕 fear， 你因为害怕某样事情，所以驱动了你去做一些事情，让你不用去面对那些你害怕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 desire， seeking personal gratification through success, wealth, and pleasure， 就是一般我们世俗大部分的人都在追求的东西。 gratification 就是这些会让你感到满足满意的东西，成功啊，财富啊，让你感到开心的事情。那第三种 duty motivated by gratitud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esire to do the right thing, 还是你对你自己的灵魂，或者是你对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你有某项必须要去完成的义务，你想要去做对的事情。那第四种呢，就是 love, compelled by care for others and the urge to help them.你出自于关心他人，或者是出自于你有一种想要帮助别人的渴望。These four motivations drive everything we do. 好，这四种不同的动机呢，就驱动了我们去做每一件我们会去做的事情。We make choices, for example, because we're scared of losing our job, wanting to win the admiration of our friends, hoping to fulfill our parents' expectations, or wanting to help others live a better life. 好，无论你是想要赢得你朋友对你的赞赏，或者是去完成父母给你的期望，或者是你想要帮助别人过着更好的人生。好，接下来作者呢就要分别说这四种不同的动机。那关于 fear， 作者在第三章已经讲到很多了。这边给 fear 的副标题是 fear is not sustainable。好，我觉得恐惧常常是会驱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非常大的原因。可是这边就告诉你，这种动机呢，通常不持久。当你已经失去这害怕的驱动力的时候，你通常就不会想要持续的去做一件事情。例如，如果你曾经是因为害怕英文考不好而努力念英文，努力背单字，但你始终呢没有找到你对于学习这个语言的热情，你对它享受学习这件事情的过程的话，通常你出了社会或是你离开学校，你就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The problem with fear is that it's not sustainable. When we operate in fear for a long time, we can work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ies.当你长久以来都是因为这一种恐惧所驱动你做某项事情的话呢，你通常会没有办法发挥你最大的能力。We are too worried about getting the wrong result. 你会太害怕犯错。We become frantic or paralyzed, and we are unable to evaluate our situations objectively or to take risks.你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太久之下，你太怕犯错，你就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宏观、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然后你会非常害怕冒险。接下来的这个段落叫 The Maya of Success， 在这一段里面，他要讲到的是第二种驱动力，叫 Desire。This is when we chase personal gratification.Our path to adventures, pleasures, and comforts often takes the form of material goals. 这应该也是最多现代人在追求的，所谓这些物质上的目标，可以带给你生活上的舒适啊 ，pleasure, something like that. I want $1 million home. I want financial freedom.大家都在谈论财务自由嘛。I want an amazing wedding. When I ask people to write down their goals, they often give answers describing what most people think of success. 或者是人人都想要的成功，或者是大部分商业人士所叙述的那种成功。We think that success equals happiness, but this idea is an illusion. 好，他就直接告诉你了。成功或者是这些物质上的满足，财富上的成功，一般人就把它等同于 happiness， 但这样的想法呢，作者称它是一个 illusion， 是一种幻象或是一种错觉。 The Sanskrit word for illusion is maya。 好，刚刚说的 maya 是什么呢？就是在梵文里面的 illusion， 幻觉的意思。Which means believing in that which is not. 你一直在相信一个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东西。When we let achievements and acquisitions determine our course, We're living in the illusion that happiness comes from external measures of success, but all too often we find that when we finally get what we want, when we find success, it doesn't lead to happiness. Okay. 这个也是常常你会在很多心灵鸡汤啊里面听到的。你所幻想的你有了钱之后啊你就会成功啊，或者是你得到了一些外在的成就之后你就认为你会快乐，但其实它并不能真正带领我们走向幸福。那讲这一些大家就会觉得哦 cliché 老套，但我等一下想要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我们先把作者怎么说这个概念把它看完。那作者很喜欢用一些名人说过的话，他说 Jim Carrey once said,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get rich and famous and do everything they ever dreamed of so they can see that it's not the answer. 好，金凯瑞说呢，我真的希望每个人呢都有一次机会可以变得有钱，那或者是有的人想要成名，或者是拥有任何他们现在在追求的东西一次，然后他们就可以明白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其实从来就不是答案。 The illusion of success is tied not just to income and acquisitions but to achievements like becoming a doctor or getting a promotion or memorizing the scriptures. My desire in the story above to be able to recite every verse from the scripture is the monk's version of material desire. OK, 他举他自己的例子，说他一刚开始分享的，他想要跟那位很厉害的学长一样，把每一段经文都背诵下来，就好像是我们在世俗当中的一般人一样，想要有这些外在的成就啊，物质上的成功啊。他说这个是僧人版本的物质欲望。 Like all of these wants, my ambition was centered around an external outcome. 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些 wants, 这些想要一样，他的野心呢只是来自于一个外在的成果。 Being as impressively learned as that other monk, 就是成为那个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僧人。所以其实人不管到哪里，到深山里，他可能要面对的就是跟山里的其他动物争夺资源。一个想要清心寡欲的人已经到了修道院，他还是会想要成为僧人当中最出色的那一个。就我们大部分的猴心，我们的 monkey mind, 时不时的就要催促我们去做那个最出色最厉害的人，但那驱动力可能往往来自于是你对你自身的不确定不安全感，你才会想要去争夺取得这么多外在的资源也好，声望也好。我自己在看作者在讲这四种 motivation 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老生常谈，但是还是鼓励你们可以整段看一下。毕竟有时候我觉得在读别人叙述或是给各种例子给各种解释的时候，那也是第一个增加你阅读能力嘛，第二个增加你思辨能力嘛。就例如说有时候读到这些后面他给的例子啊，我就有时候会还蛮想吐槽他。其实吐槽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在 develop your own ideas, 你可以去大概构思一下，如果你想要反驳这一些想法例子的话，你可以怎么从你可以从哪个观点下手反驳。好，那他后面就提到一些，例如说 We all know this already. We see wealthy and or famous people who seem to have it all, but who have bad relationships or suffer from depression, and it's obvious that success didn't bring them happiness. 好，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即使我们认为成功啊、拥有财富啊，他们看起来似乎 have it all， 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但是他们也不一定拥有良好的 relationships 啊，或者是很多这些经济无余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会饱受忧郁症之苦啊。所以他用这一些例子来告诉你说，所以很明显的成功并不完全就带来 happiness， 但是大部分的人一定会想说啊，那是因为他们太不知足了，你要是把郭台铭十分之一的财产给我，我绝对绝对就会好好的对我老婆，好好的对我女朋友，好好的对我另外一半，然后我就会很知足的，我只要有一个还不错不要常常故障的手机就好，我绝对绝对不会去疯狂什么最新的 iPhone， 然后如果拥有了这一切，我再也不需要为生活担心了，我绝对绝对就会非常满足非常满意，不会像那些人一样还这么不知足，然后得忧郁症，然后这些人的想法里面就会觉得啊，忧郁症就是有钱人才会生的病，因为他们拥有了太多，他们却不满足不知足，所以才会得忧郁症。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心中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反驳，所以我觉得他昨天讲的这一段可能很多人是看不下去的。 Material gratification is external but happiness is internal， 有没有就是觉得废话，他就会告诉你说这种说法就真的就是心灵鸡汤掉了，就是外在的满足啊，物质上的满足是外在的，但是幸福是 internal， 是内在的。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些外在的 gratification 才可以带给我 internal gratification，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所以中间这一段就让你们自己看一下咯，然后看看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想法。那后面呢，作者也还蛮喜欢提出一些科学的数据，例如说在美国啊， While generally American incomes have risen since 2005， 好，自从2005年美国人的收入已经增加了， Our happiness has fallen， 但是呢根据调查，这些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反而还降低了。In part because of social factors like declining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our fellow Americans and weaker social networks. Okay, 总而言之，根据这些数据啊，虽然财富所得收入有增加，但是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度还有社交之间的连结反而是下降的。但我不晓得一般人听到这些数据会觉得他有可以说服你说外在的条件并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幸福这件事情吗？那这个作者前面讲了这么多，他就是要导向，所以真正可以提供你一个 sustainable 的motivation 就是他最后的这两项 duty and love。 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看到这些也是会觉得说，但这就是一个僧人的心态嘛，就是要付出啊，要为社会大众付出，要为你爱的人付出，你才会真正的得到满意，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我分享我自己真正看到的，例如我相信在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想法，在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当那个时代呢还需要为生存这个议题非常努力的时刻，对他们来说，拥有财富就是可以带给你的小孩，也就是你所爱的人的最大保障。所以很多那一辈的人已经把负责爱跟财富的能力这三件事情完全的绑在一起，认为他们就是要提供小孩物质上无余的保障，那就是对他们的小孩的爱的方式。那我认为在那个时空背景下，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完全没错的，但是 可能到了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更追求的是与父母之间的一个灵魂上的沟通。那甚至到我们这一代呢，可能已经比较少人是真的每天都为了三餐不济在烦恼。那已经到了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我们大家可能追求的更是属于一些心灵上的满足。但是至于我们父母那一辈呢，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跟上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会一直一直不断的把他们所有的能量，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要创造财富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出自于 duty and love， 所以我反倒认为并不是一直去强调说 external or internal 外在或内在，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并没有深深的去觉察说我追求这个外在的东西其实是源自于我想要给我爱的人一些真正的保障，或者是出自于我对于他们的责任。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觉察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爱的人，他真正现在还需要的是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吗？他需要的东西跟你想要给他的东西会不会很多时候已经不同调也不同频了？所以我倒不是认为说这一些所有在追求财富追求外在成功的人他们就一定是那么肤浅，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深思说他们所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原本就是源自于他们心中最根深蒂固想要提供的 love and duty。 所以如果你可以去深思你真正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的话，也许它就不会让你时常有一种 burn out 的感觉，就是你好像每天都被这些外在的事物追着，追到自己精疲力尽，然后你完全不晓得你是为了什么在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你要去看清楚你真正内心 internal 你想要提供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追求的内在的那个幸福感究竟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样子才比较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向内看，往自己内心看，我们才知道我们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好，那他接下来就会讲到如何去探究你内心真正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下次再一起看咯。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平安。